喺1957年咧，英國好出名嘅一個導演叫戴衛連 （David Lean） 就拍咗一套非常出色嘅電影，叫做《桂河橋》。《桂河橋》係1958年獲得最佳電影同埋7項大獎。1997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就將呢一套電影列為喺歷史裏面其中一套最偉大嘅電影。故事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新加坡淪陷，一對由阿力堅尼斯飾演嘅英國軍官叫 Colonel Nicholson 就被日軍就俘虜咗，就帶到去緬甸叢林嘅地方，就替日軍起一條橋環到呢個桂河，以便呢係日本可以進軍去到緬甸同埋印度。佢哋要限定喺幾時幾刻要起成呢一條橋。當時看守呢個英兵俘虜嘅日本嘅將領係叫 Colonel Sato， 呢個又傳統又固執嘅英國軍官 Nicholson， 佢攞住日內瓦嘅條款、日內瓦條約，就對 Colonel Sato 講：根據日內瓦嘅協定，所有軍階高級嘅軍官係可免一切嘅苦工，唔需要做任何呢啲嘅苦工。Sato 聽到之後，就攞咗佢嗰本 convention 嚟，一冚冚落去個頭度，然後就話捉咗去一個黑房嗰度，運去黑房，然後罰所有係官階較高嘅英軍喺烈日之下曬咗一日。但 Nicholson 絕冇妥協，佢係一個典型嘅英國人，堅持原則，不肯就範。英國人最叻嘅就係要按法理而行。既然跟法理係咁樣，你就算將我置於死面，死命我都會係咁做。就啱啱喺呢個時候，就因為英國嘅俘虜喺冇 Nicholson 率領之下，工作緩慢，進展啊非常不理想。Sato 得到上級嘅命令，如果唔能夠喺限一嘅時間之內咧，去完成起好嗰條橋，Sato 係會被處斬，佢冇辦法，只有屈服。日本人最叻係講面子嘅，啱啱喺呢個時候係紀念日本人打勝呢個蘇聯，所以話為咗紀念幾十年嘅紀念，我哋嘅放咗人特赦，就放咗 Nicholson 出嚟。佢亦都批准佢嘅準求，唔需要啲軍官做苦工。於是 Nicholson 就開始巡視呢個桂河。巡視呢個桂河橋，一睇嘅時候嚇咗一跳，咁粗略嘅工程點可以出於係我哋英國工兵嘅手啊？於是佢又睇睇日本人選擇嗰條起橋嗰度地方係 engineering 裏面一個一大創，不合理想。於是佢就同 Sato 提出話要改建。Sato 話好啊，你率領你嗰啲俘虜你去做啦。他為了要證明我們英國人是一些出色的一個工程師，我們的軍隊是出色的，是有效率的軍隊，他就率領那些俘虜日做夜做，他從沒有想過他是替他的敵人做一樣對盟軍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他心目中只有一件事，英國人的工程是絕對上等的，英國人的士兵是絕對有效率的，英國人起成的橋是絕對是最好的，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起好這一條桂河橋，然後證明我們英國人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一些軍隊。在這個時候，英國派了一隊突擊隊，其中包括一個美國的逃兵 Shears， 由威廉·何頓主演的。這個 Shears 是曾經是在 Nicholson 之下，但是他偷走成功。另外是加拿大人，他的 last name 是叫 Joyce。另外一个英国人 Major Warden 被派到去到桂河桥里面炸毁这条桥，阻止日军进占缅甸。他们趁着黑夜就将个炸药放在个桥底下，而且是将个引爆器挤到在桂河桥的水底，预备第日一早火车经过的时候，他就將這一條橋炸毀，並且將所有的軍需品、士兵一同炸毀。怎麼知 人算就不如天算。到了早上的时候，河水退，那个引爆器就露了出来。这个时候 Nicholson 就带着日本将领 Sato 是作最后的巡视。 Nicholson 满有自傲自豪的心，他告诉这个日本将领，这条就是我们英国人起的桥。当他们巡查的时候，突然间 Nicholson 发现河底之河那里有个引爆器，他立即引起怀疑，我们英国人起的桥绝对不可以就这样被毁坏，立即去通知 Sato。 于是两个人嗱嗱声就走落去河里边睇个究竟。呢个突击小队发现嘅时候吓咗一跳，佢哋发梦都谂唔到，佢哋嘅计划竟然之间系俾一个英国嘅军官系破坏。喺匆忙嘅时候，本来匿喺引爆器附近嘅 Joyce 立即跳咗出嚟，用刀将 Sato 刺死。Nicholson 见状，嗱嗱声大声叫救命，阻止 Joyce 前往去个引爆器。当时 Shears 同 Warden 见就大声嘅话：杀死佢，杀死佢！就喺紧张嘅时候，日本人赶到，将 Joyce 连枪扫死。Shears 嗱嗱声跳入河里边，想游到去 Nicholson 嗰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呢？看一看这一出戏的结局。想看完全出戏，你可以上网看。故事的结束就是一个英国的军官讲这句说话： Madness, it is all madness. 痴线、癫，完全是癫。这件是一件很疯狂的事。Nicholson 是一个崇尚英国精神，一个爱英国的军官，他为到英国那种的优良传统自豪，也都是他人生座右铭。但是因为他这样的爱国，是做一些极之伤害自己国家的事情。这个就是矛盾，这个就是痴线。他看东西就是 三方面 Tunnel Vision。 我想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过好撒玛利亚的故事，一样的问题，个祭司个利未人经过从耶利哥从耶路撒去到耶利哥，他见到一个人打到半死，他为什么要兜道走，他不去救他，就因为他爱上帝，因为他爱神，因为他爱人。圣经告诉你，在律法告诉你，作为一个祭司你不可以摸一些这样的人，你不可以摸死尸，你摸死尸有十日你不可以去侍奉。他为了要爱上帝，他为了要爱人的缘故，爱他要服侍的人，他就做了一些是伤天害理的事。痴线。他为了要遵守律法，尊敬上帝的律法，竟然之间做一些是极之不怜悯人，简直是疯狂的事。我们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一个人的眼光，一个人的信念，一个人的态度，或者讲得简单啲，你戴乜嘢眼镜睇嘢，你就会将嗰样嘢系变成咗你眼镜里面嘅一部分。如果你戴红色眼镜睇嘢，乜嘢都系血红色嘅；如果你戴黑色眼镜睇嘢，乜嘢都系黑色嘅。如果你戴住一个冇神嘅眼光嚟睇万事万物嘅时候，圣经里面所记载嘅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对你来说是无稽的。但如果你是带着一个有神的眼镜来看东西的时候，一切你都觉得是很有道理的。问题就是你带什么眼镜来看东西。所以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 Dr. Cornelius Van Til， 他就告诉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他不信耶稣，今天他不信上帝，就是因为他带了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东西。所以他的护教学的方式，他就跟他一起戴上眼镜来看东西，看一看你用这个眼镜看东西的时候是几多矛盾的事情发生，然后邀请一个人你换个眼镜来看一看，你就发觉会很不同。或者用另外一个比喻，大家可能或者会容易了解，一对夫妇，如果太太是怀疑个丈夫不忠不诚实的，他做什么事他都会怀疑，你怎麼解釋呢他都會懷疑，他遲回家他就想著他有些東西不妥了，他抄他的袋裡面沒有了錢他又覺得他有不妥了，你怎樣解釋講道理都講不通，除非丈夫能夠去將他這個不信的眼鏡是拿走。同樣人都是一樣，我們帶著一些有色眼鏡去看東西的時候，你发觉永远是歪的，永远是歪的。带着一个不信的眼镜看东西，一个不顺服的眼镜看东西，是会歪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八节就是这样的意思。耶稣说，你的眼睛是你的身体的灯，若你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若你眼睛遮蔽全身就黑暗。但这段圣经是一件几难明但非常有趣的圣经，我时常心里面有个眼镜就说，通常最不明最不 make sense 的圣经就是 最精彩的圣经，即管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讲的什么。首先我们看一看，一起来读一读第33节好不好，一起来读一读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这句话出现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但马太福音讲这句说话和他的诠释跟路加福音是几乎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的诠释是很简单的、马太福音说他的正义是要照在人面前，我们的行为都应该要摆出来给人看。如果你将你的灯放在地窖下面，将你的灯放在遮蔽的地方，整个房子就黑晒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你就要在人面前将个好行为显出来。这个是马太的意思，很容易理解明白。但路加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路加从没有说要将你的好行为出来，他完全没有提到你的好行为。另外我们再看第34节。他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当你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 当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呢句说话又在马太福音出现过，但马太福音出现的时候呢，就不是跟着头先那句说话来讲，是完全不同情况之下出现。这句说话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它的出现是跟钱有关系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全是看到钱的时候，你全身就黑暗了。但路加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钱。究竟路加的编排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这马太福音在第五章出现的是讲我们的好行为，第六章出现的是讲我们的怎么看钱法。但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将两节拉在一起，又没有提我们的好行为，又没有提钱的问题。究竟路加这样的编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件古怪的事。第二件古怪的地方呢，就是33节和34节两节呢是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圣经将它两节搞在一起呢？第33节的意思是光是不可以被遮蔽的，如果遮蔽了整间房就黑了。34节告诉你，眼睛就是灯，眼睛被蒙蔽的时候全身就蒙蔽了，眼睛光明的时候全身光明了。这两节圣经很容易了解的。33节圣经告诉你，你的光不要挡住它，挡住它就黑了。34节告诉你，你的眼睛呢，你的眼睛要明亮啊，如果你眼睛不明亮的时候蒙蒙查查蒙蔽蔽的呢，那你就看不到东西了。两节圣经很容易了解明白，但是这两节圣经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两节圣经走在一起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是第二件奇怪的事。第三件奇怪的事呢，就是路加安排这句说话在这个地方是很核突的，是很突然的。跟上文下理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里就出现这几节的圣经，这几节圣经好像散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路加就将它执埋，然后就打埋一堆。于是我们会问，究竟路加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解答这三个古怪的问题呢，首先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先，就是上文下理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还是记得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在第十一章开始，路加就提见三件事，三件非常有趣的事。这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犹太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他见到耶稣基督赶鬼的，行神迹的，这班犹太人就说，这有什么不厉害，他靠鬼王赶鬼的嘛、啊、于是耶稣就答辩他们，耶稣就说他没有可能是靠鬼王赶鬼的，因为鬼就是撒旦的爪牙，就是鬼王的爪牙，没有理由呢是耶稣是代表个鬼王来打自己的鬼仔，咁就变成鬼打鬼。咁鬼打鬼嘅时候呢，鬼有角，即係冇可能。所以耶稣就用一啲嘅普通嘅逻辑就已经话俾你听，你咁样完全係错嘅。如果一角相争就必然灭亡啦，撒旦唔会自己打自己。相反嚟讲，如果你见到我係赶鬼呢，你就知道耶稣不是属于鬼这一角，是属于另外一角，而这个角是比这个角鬼的角是更加强的。所以耶稣就讲到一个强而有力的人进入房里面将这些人绑起，即耶稣就用另一个比喻来讲。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耶稣说，我不是鬼王、鬼王派我来赶鬼，我是上帝派我来赶鬼。跟着耶稣讲到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如果我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你就知道神的国降临在你们身上。成段圣经耶稣是讲一样东西，神迹赶鬼是一个的标记的，用英文来讲是一个 sign。 希腊文的神迹这个字呢，其实不是讲神怪的事迹，不是这个意思。 Semeon 这个字呢，就是解标记 sign。耶稣基督赶鬼是一个的标记，标记后面有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一个尼的尼赛亚，是从上帝来的尼赛亚，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第二件事就是27至28节，27至28节就有个妇人大声说，怀你胎乳养你的就有福了，意思就是说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就有福啦，同你喺埋一齐嗰啲就有福啦。但耶稣你顶答佢咧，是却不如听见神的道遵守的人有福。耶稣就话最有福嗰啲唔系睇到啲乜嘢，唔系同我一齐嗰啲，唔系最有福嘅系听到呢个信息，然后接受呢个信息，遵守呢一个福音嘅，呢个就有福啦。然后第三件事就29至32节，嗰啲犹太人就要求耶稣行一个神迹。耶稣话：除咗约拿嘅神迹之外，再冇神迹俾你睇。约拿嘅神迹系咩意思啊？约拿本身就系神迹。约拿去到尼尼微神宣告上帝审判嘅信息，于是尼尼微人就悔改。约拿系一个神迹系咩意思啊？约拿就系一个记号，一个咩记号？系要传俾尼尼微人听话，你要悔改，否则你会遭受审判。於是利利未人悔改，然後上帝就免了這個審判。跟住耶穌就講到話，就好似個示巴王嚟見所羅門王，聽到所羅門王智慧嘅言語，佢順服神，然後耶穌就話佢哋有福啦。嗰啲聽到上帝嘅信息，又係遵行上帝信息嘅人就有福。嗰啲睇到上帝嘅信息而拒絕上帝信息嘅人，他们就有祸了。我们看到很清楚，在这件圣经之前的三样东西都有同一的主题。个主题就告诉你，上帝藉着各方面，藉着神迹，藉着赶鬼，藉着讲道，藉着比喻，去告诉我们天国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个尼赛亚，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在里面。這個信息是一個什麼的信息呢？就是說你們要悔改，回到耶穌的道路，回到神的道。如果你聽到這個信息不去悔改的時候，你們就有禍。如果你聽到這個信息又去接受的時候，你們就有福了。跟著他就講這幾節的聖經，這幾節的聖經是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真理，就是33節的真理。就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置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亮光。什么叫做地窖？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什么叫地窖呢？地窖即是地牢，就是我们香港就没什么除了堂堂间屋有地窖之外，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地窖。不过佢间屋地窖变咗油水池都唔出奇，但系咧以色列人嗰啲屋咧就同我哋一模一样，根本就冇地窖，冇地窖。咁既然而家冇地窖，点解耶稣就话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呢？原来咧，地窖呢个字喺希腊文咧系叫 Craton。Kryten, Kryten。 但我們發覺呢，在聖經的抄本當中有更早期的抄本呢，就不是用 Kryten 這個字，不是 Kryten， 是叫 Kryton， Kryton。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原本是 Kryton 不是 Kryten，是只不過後來的人抄聖經的文士，當他抄到的時候，因為他讀慣了馬太福音，於是就按住馬太福音就抄埋落去，同埋抄埋落去在斗底下。而你發覺早期嗰啲抄本咧就冇斗底下，所以和修本都話咧有啲古卷咧係冇呢個放在斗底下嘅啫。所以我哋好有理由相信早期的版本就說沒有人點燈放在窺堂下，跟住就沒有東西了，總要放在燈台上。於是我們會問什麼叫窺堂。窺堂這個意思是隱密的地方，遮蔽的地方。所以你要發覺一些英文譯本，譬如好像 NIV 它就不用窺堂，用窺堂了，沒有人把燈放在隱密的地方。我想這個呢翻譯呢是會比較正確。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燈是用來發亮光、發光芒。 但如果你将个灯放喺隐密嘅地方、隐蔽嘅地方，隐蔽嘅相反就系显露出嚟啦。啊，显露出嚟，希腊文嘅 apocalyptic 呢个 kraton 即系啱啱相反啦。你个灯系要显露出嚟，而家冚住佢，咁咪睇唔到咯。如果光被遮蔽，光就唔能够照在黑暗里边啦，个房就自然黑麻麻啦。所以人系总系将个灯放喺灯台上啦，灯台上即系高高在上，照亮晒啦。啊，喺灯台上就冇遮蔽啦，将个房间照得光光亮亮，进入房嘅人就能够一睇一目了然啦。呢个好简单嘅道理，个房间系黑暗又抑或光明，就系你嗰张你把灯摆喺边度？你把灯摆喺一个隐密嘅地方，遮晒嗰啲光，咁自然咧就唔会光啦。相反嚟讲，你将个晚嗰盏灯就系光芒嘅地方嘅时候，就照亮晒啦。耶稣喺33节嘅时候就讲出一个好简单嘅道理，然后跟住喺34节，我哋睇睇34节，我哋一齐读一读34节，好唔好？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耶稣话：你嘅眼睛就系灯。嗱，我哋唔好误解啊吓，眼灯就发光啊。耶稣唔系话我哋嘅眼睛发青光咁解喎吓。如果灯系发光咧，我哋嘅眼喺某一程度都系发光，但唔系向外发光，系向内发光。如果你嘅眼睛，或者我哋用嚟一个另外一个比喻，大家会明白，眼就好似个窗一样。你个窗开咗嘅时候冇窗帘啊，外边嘅阳光一照，照入去个房里边咧就光晒啦。如果你冚实晒、封实晒，然后有个窗帘整实晒嘅时候，咁个光入唔到去个房里边嘅时候咧，个房咧就黑晒啦。所以个眼咧就好似灯一样，个灯系发光，不过就唔系向外，系向内啊。个灯，如果你个眼是眼睛若嘹亮呢，我們看看嘹亮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嘹亮這個字希臘文是 Hapnos， 意思就是專一、純潔。新譯本亦做健全，新漢語亦做健康，現代譯本就好，天主教的詩歌譯本亦做純潔。換句來說，如果你的眼是沒有病的，你的眼沒有青光眼，冇白内障，冇大近视，系六分六，睇得清清楚楚，冇任何难阻。你一睇落去，你就成身都光晒，直入身内，全身就光明起嚟。相反，如果你眼睛系昏花嘅，咁你眼睛有问题啦。咁我哋睇咩叫昏花？耶稣用一个好有趣嘅字叫昏花。昏花呢个字，希腊文系 poneros。Poneros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邪恶，特别是跟性有关系的邪恶 ，pornography 嗰啲咁啊，就系、是、呢个字嚟，解做不健康。另外意思咧就系解到有病。如果你个眼睛是有病嘅，如果你从一个嘅肉体嘅角度去睇啊，如果你的眼是有病嘅，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落，你的眼睛是不明亮。光就唔能够透过你嘅眼睛进入到去身体嘅时候，个光被遮蔽，你全身就黑暗啦，你就是一个盲嘅人。从属灵嘅角度去睇，如果你嘅眼系充满咗邪恶 ，poneros， 充满咗邪恶，戴住有色嘅眼镜睇万事万物，就算光喺你面前，真理喺你面前，你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一个咁简单道理，光喺你面前，但如呢个人有问题嘅时候，你睇唔到光。真理喺你前面，上帝可能有好多个恩典喺你前面，但你个眼睛有问题，你个心眼有问题，你被好多嘢遮蔽住嘅时候，你永远睇唔到上帝喺里面。当苏联的太空人上到去太空行了一圈的时候，他一落到来第一话没有上帝，因为我看不到。不是没有上帝，而是他眼有问题。 当岩士堂第一个上到绝亮的时候，他就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信实。他看到是上帝的族人。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看东西呢，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就看你戴什么眼镜看东西。你的眼睛是明亮的，你所看到的是到处上帝的恩典。你眼睛是蒙蔽的时候，是到处令你发火的地方，是令你非常不开心。三十三至三十四节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讲过，首先在这段圣经之前有三件事，三件事讲出的真理，透过神迹，透过神的话，透过比喻，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你，就是天国来了，耶稣就是个尼赛亚了。接受这个信息的人，利利未人或者是示巴王，他们就可以能够得到这个真理，拒绝这个真理的他们就有祸了。为什么有些人不接受到呢？有些人明明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身上很大很大的，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到呢？路加就跟我们解释，就好像灯一样，如果他的灯眼睛是明亮的时候呢，他就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眼睛是被遮蔽了，被邪恶的遮蔽的时候，整间房就黑晒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问题。人的眼睛就是灯，如果你眼睛是健康的，没有东西烂了的光进入你的身子里面，全身就光明。光什么是光？神的真理就是光，神就是光。我们的心眼往往是被一些的邪恶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到这个光。但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问，究竟我们怎样可以能够换这个眼镜？我们怎样可以能够将这个眼睛的蒙蔽的东西拿走呢？给我们一副健康眼镜呢？我们就看35至36至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35节和36节，好吗？所以你要注意，免得你里面的光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亮，明光照亮你。怎样可以换这个眼镜呢？第一个很简单，省察。省察就是换眼镜的第一步，也都是最重要的一步。什么叫省察呢？省察这个意思呢，在原文是用一个的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即是你不住的省察，不住的看清楚，不住的诚实去看下自己。原来最简单的，不住去看一看你自己的庐山面目，检查你自己。人呢就好像冰山一角，你看到我这个苏永锐，咦，苏牧师不错的，都挺好，你只不过是看到那个冰山里面的一角。撞沉铁达游轮的呢，不是看到那个一角，是个十分之九藏在水，你看不到的。人呢就是这样，我们只是给人看的呢，就是那些好东西给人看，冰山一角，那些的污糟邋遢的东西藏在我们里面，是十分之九是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的。除非你检查，检查检查什么东西？检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诚实。一个人不诚实的时候好难，我们要诚实问下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罪人？我是不是有很多幽暗面在我里面？我是不是有很多东西缠绕着在我里面？我是不是做很多样东西不见得光？第一个检查，第二个检查啲乜嘢？耶稣跟住讲， 免得你里面的光暗了。啊，这句说话完全不 make sense。光又怎会暗呢？免得你的光暗了。啊，这个是翻译上的技术性问题。如果直译呢，好，免得你以为你里面的光其实是暗的。你成日以为你里面是光其实是暗的。啊，什么叫做暗呢？我哋就即管嚟睇一睇咩叫做暗呢样嘢，咩叫暗？事实上咧，世界上冇一样嘢叫做暗嘅，系咪？冇一样嘢，暗只不过系一个形容词，佢形容一种嘅状态，系冇光嘅状态，完全冇晒光嘅时候咧，就黑麻麻嘅，完全黑晒啊！咁我哋话呢种咧就叫做完全黑暗 （total darkness）， 有少少光。有五个 watt 嘅或者细细嘅电脑照到啦，你就睇到啊有啲微光，啊光光地嘅，好多光照到嘅时候就光晒。或者我用另一个例子就系热同埋冻，其实冇冻呢一样嘢出现，冇一样嘢叫做冻啊，冻只不过一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个冇热能嘅状态啫。所以点解喺科学上就有一个叫 absolute zero 啦，啊，即系到一个完全冇力、冇热量、冇热能嘅时候，完全冇 heat energy， 完全冇热能嘅时候咧，喺个月你就唔会再冻落去噶啦，啊，即系已经系我哋，所以我哋喺科学嗰啲叫 absolute zero， 啊加少少热嘅时候咧，你就知道。所以咩叫做冻啊？冻只不过系一个形容词，形容有。就因为冇热能嘅存在，几多嘅热能嘅存在，同样光同埋暗都系一样，暗系一种嘅状态，系冇光嘅状态，完全冇光嘅状态嘅时候就 total darkness。光系咩意思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个意思就话你要检查一下。我哋要检查一下，检查我哋啲咩嘢，里面啲乜嘢嘢。唔单止要检查我哋里面可以撞低人、撞低铁啊、游轮个十分之九，我哋更加要检查一下，究竟我哋以为里面系光嘅，其实唔系光，系暗嘅。我哋要检查一下神系咪喺我里面做我个 boss？ 呢个系最重要的一样嘢。今日我哋要诚实去检查一下，究竟今日喺我心底里面，喺我人生观，喺我价值观，有冇上帝喺里面？呢、這个上帝，呢位耶稣，系咪就系我嘅 boss 咧？啊，呢个系所有最多问题嘅最基本嘅一样嘢。如果你检查一下里面，冇错，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我 boss， 就系神。上个礼拜。林书豪啊，讲见证，我觉得佢嘅见证非常帮助到我。当佢坐懒板凳，当佢最失意嘅时候，佢话我最多玩埋呢一年，呢一年如果都冇咁啊，算啦，执笠啊，做个转行啦。嗰个其实唔系人生最低沉啊，唔系最大嘅挑战，最大嘅挑战系几时？就当佢第一场出场打 New Jersey Net 攞到25分，哇！成个人唔同晒，跟住连起七场都赢，就将纽约 Knicks 带到去高峰，进入 Playoff。到到最终嘅时候，吓打湖人啊呢、這个洛杉矶湖人嘅时候，高人读出38分。Time Magazine、Newsweek、Sports Illustrated， 所有呢啲杂志全部系讲呢一件事，连 Sanity 啊，林疯狂，佢点讲法？系佢人生最痛苦嘅时候。点解？我唔知道下一场波会唔会打得咁好。我下一场波打得唔好嘅时候，我就嘣一声跌咗落去啦。佢好睇重佢嘅表現，好睇重佢嗰個佢個得 失成敗就完全控制了他。然後他就問自己一個問題，我裡面有沒有神？我為什麼打籃球？是名？是我的表演？即是說是神？耶穌說你要醒察，咁需要醒察。醒察裏面究竟是光啊，就因為是暗啊。你以為是光啊，其實是暗的。我想我哋每個人都要醒察，尤其是當我哋最高峰嘅時候，我哋問下我哋自己，我裏面嘅係咪我喺度呢？唔係上帝啊，係我啊，所以變咗咁黑啊。就抑或係上帝喺裏面係光啊。但我哋特別要留意，路加點樣講法好有趣，佢講得佢話若你全身光明毫無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全然光明，個原文嘅意思就係每一部分都係光，每一部分都係光明嘅，每某一道嘢黑呀。他用到一個字柯狼的字，柯狼的字全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光晒。換句來說，如果你是有神在你中，在你的心裏面，你每一部分，你的時間，你的職業場所，你的婚姻，你的為人，全部是光明的。不是星期日才光明的，不是只是去禮拜堂做牧師的時候才光明的，出到去對著太太就一點都不光明的。不是有人喺度嘅时候你就光明啊，冇人喺度你自己面对住个电脑嘅时候都系光光明明啊，全然光明啊，唔系部分光明，如同灯嘅明亮照亮你一样。呢、這个就系耶稣嘅意思。或者我哋试下应用呢一段嘅经文，我哋几多时候系戴住个有色眼镜去睇万事万物，如果光被遮蔽，我哋仲以为這個有色眼鏡是正的，就好像 Nicholson 戴著個英國紳士眼鏡，以為他是愛國，但有誰會想到他是害死他自己，所以他自己就會問，當他見到 Cheers 在這裡說你他自己就即刻揭起頂帽來說 What have I done？ 我做吉筆。我想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坐喺度嚟问一问，如果你戴帽揭起顶帽嚟问，我做紧乜嘢 ？What have I done？ 你做紧乜嘢？亦都好似嗰个祭司同埋利未人一样，佢以为佢系爱神，耶稣问佢：你问下你自己有冇资格做人哋嘅鄰舍？不是問人家有沒有資格做你的鄰舍，是問你自己有沒有資格做鄰舍。如果不是，個光被遮蔽的時候，我們就全然黑暗。怎樣去換眼鏡？首先醒察，誠實去看看裡面有沒有，然後我們會問我們裡面有沒有神在裡面，或者對那些未信主的朋友，他說那你叫我信神我都不信神的，那有什麼辦法啊？即是很明显你的眼镜和眼镜不同啦，我戴着冇神的眼镜，你戴着有神的眼镜，你证明不到有神，为什么我要戴你的有神眼镜呢？那你当然是不肯戴我的冇神眼镜啦，那怎么算呢？Ventil 呢就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你看你有冇神的呢，其实你很简单一样东西。我們跟一些飛機徒說的時候，我們會說好啊，我現在試下戴你的眼鏡，冇神的眼鏡來看東西。如果我戴你冇神的眼鏡來看東西的時候，我們看一看人生有什麼目的呢？有什麼意義呢？人面對生離死別的時候，他的盼望在哪裡呢？ Mitch Albom寫了一本書 Have a Little Faith， 他就講過有一個醫生是無神論的醫生，他堅決相信是無神的。有一天 去对呢个 Mitch Albom 讲，佢话：你哋信神嘅人比我幸福得多。点解啊？因为你遇到痛苦嘅时候，你仲可以赖上帝；我遇到痛苦嘅时候，冇得赖上帝，只可以赖自己嘅。当然佢有少少好似讲笑，但系呢度讲咗一个好重要一样嘢。当你唔信上帝嘅时候，乜嘢都系你自己嘅。你自己系咪真系神？系人都知道唔系嘅，系人都知道有好多嘢唔喺你控制范围之内，系人都知道你有好多好多嘅限制喺里边。所以 Van Til 就话俾你听，只要你诚实问一下自己。你就知道你戴呢个武神嘅眼镜系唔通的，你戴呢个武神嘅眼镜系完全行唔通的。点解你唔去试下戴下我呢个有神嘅眼镜 ？Philip Yancey 讲到乜嘢叫信啊？信就 act as if。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喺度信紧嘅。你上个巴士，你点知个巴士唔会好似前几排个司机咁样突然间晕低咁就撞咗落去啊？你都是拜信心的，是不是？你坐飛機更加是讲信心啊。啊，你吃餐馆吃嘢都是信心啊，你怎知道那些不是假嘢来的啊？你坐在这里都是信心啊。啊，信得过呢，到时到后这个牧师就会生嘴的啊。都是信心啊。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会信啊？因为信你才会见到啊。所以保罗讲这句说话讲得好啊。我们是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中国人讲这句说话一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没可能是没信的。一个人没信根本就没可能是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每样东西你都是动用你的信心。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去戴上一个有神的眼镜来看东西的时候，你所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那些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戴错了眼镜来看东西。你换了另一个眼镜看东西的时候是截然不同。这个只不过是从个理论的层面来看，如果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就更加清楚。当你真的相信了耶稣的时候，你是经历到什么？经历到实实在在的恩典，经历到这个上帝是有生有活的。个问题是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是跳下去将你的生命去投靠给他。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眼睛是不是明亮去察看，察看我们一路以为是光的其实是暗的。我们一路以为我们是让耶稣居首位，其实是我们自己居首位。带来是什么？一片迷茫，一片模糊。请我重新低头和祈祷。